日剧，他不是日剧的粉丝、欸，
好像不太算是、嗯。
但我看过的真的很少，
我看过的蛮少。我 First Love 上一部可能是《交响情人梦》，
好久以前啊。哎，《交响情人梦》很赞，我也会给五颗星，
真的很好看。
可是《进击的巨人》我给五颗星，
《进击
的巨人》是动漫，我也给五颗星。那没有人在乎。
哎呦，聊得下去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尺，我是王优，
我是硕翔，
我是快乐冠军凯乐呀，
欢迎凯乐，
我很
回国，
欢迎，
非常感谢凯乐又临时救火，
完全不会，
马德还在春游啦，
对啊，
他在一些北美大陆春游，
在我们录制的当下，应该快到纽约了，
快到纽约，
是的，
是有个路径的，是不是？
当然哦，跑很多地方哎、欸，等他回来再跟
大
家
分
享
一下、okay ，
好好哦，
对啊。我们在这里也很开心，我们是快乐冠军、欸、
开心啊，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最开心的耶、yeah、
好，那很开心的，我们这一集又有听众留言，是来自 Apple Podcast 的 Jimmy KD， 他的标题是马德小粉丝又来报道，你看讲马德、嗯、马德的粉丝就说话了，他说好像有点久没留言了，希望马德一切安好，期待马德回归的那天，喜欢三嘴互动，尤其喜欢前期很随意的开场，什么时候要再抓小编一起来聊聊呢，再次推推 IG 马德马铃薯 Mad Potato Society 不定时分享电影心得，感谢三嘴总是和粉丝温馨互动，
不客气。
好敷衍、啊、
我觉得整个人魂还没有进来的感觉啦，
对啊，他很负面，但是 Jimmy 那你应该蛮开心的，因为我们上两集已经有邀居编回来跟我们聊
是
年少时代跟星球诶
崛起哪一部啊，异星入境吗？
我真的想成星球崛起，
异
星
入
境，那因为我刚看完沙丘，然后他的那个预告有星球崛起的地方、
哦、我以为你刚看完那个哥吉拉大战金刚，
然后也有，所以就是
你也有看，
不是我没有看，但是那个预告也有哥吉拉大战金刚、哦、然后就脑袋都是一些星星金刚的东西，
好，
对，所以大家记得去听上两集，
是我已经看不到今戏是何戏了，所以上一集是异星入境 是
的
好久以前事情，
因为今天是我们时间影展的最
后
一
集，
那我们有始有终的一开始邀请了凯乐过来、嗯、那这个结尾我们也邀请了凯乐为我们的非现实动态做结尾，
对，
那凯乐你的心情如何？
嗯，我对于周一录音感到非常的开心
是个讽刺吧，
对啊，
完全没
有，
完全没
有，
有
吗？感觉有开心吗？
就对啊，一周第一天上班就是唯一的期待就是下班之后要来录音，
但
我要哭了，
然后我们还很晚才给访纲，
对啊，很抱歉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但是凯乐果然是快乐冠军，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快乐的理由，
这完全不会了，就是万一我等一下讲出一些很愤的观点的话，就是要请大家多包
涵，
就是我们
的
错的
观点啊，
对啊，
但我们发票有中奖
好机车哦，我们刚开录之前就在聊说我们两个这个月发票都有中，但是凯乐又没中，
已经第四天就是
第
四次
或第五期都是一只乌龟掉下来
啊，好，那祝福你咯，
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最后一集我们要来聊什么呢、嗯、我们是第一次聊日剧耶、欸、好像是吗，
是吗，
好像是哦，
那那个 First Love 是什么，
对啊，我是说是吗
对不起
哎，竟然是他提醒我们呢、欸！
我录不下去，
录不下去。好，谢谢大家，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拜拜，
晚安。
怎么你准备好就是一定要这个开场，对不对？你很振奋。
好，那我们第二次录日剧对吗？那我们是第二次录日剧，好开心哦！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重启人生》
耶、
yeah, yeah ！哦，我很喜欢《重启人生、欸》呢、嗯，但是硕翔不知道是怎么样，等一下再说。
我觉得好看啊，
这个有点犹豫啊，
我没有犹豫啊，我今天真的嗨不起来，大家可以放过我。
我有一直想逼你，但发现好像那个火山不起来。嗯，好，那我先来简介一下《重启人生》好了。《重启人生》呢，其实就是一位33岁女性重新开启人生的故事。那她怎么重新开启人生的呢？这位女子呢，她名叫马美。那马美在33岁的这一年呢，不小心 过身了，所以呢
过身了
对，他过身了，但是呢他过身的同时呢，他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发现说诶，他其实有机会可以投胎或者是重新开启一次同样的人生。嗯，对，但因为他对第一次投胎的结果不是那么的满意，他会投胎成的那个生物物种他没有那么喜欢，所以呢他就决定要重新开启人生，再过一次基因的、嗯、然后回来希望是人类这样、嗯、所以呢马美就历经了第二次人生，但没想到之后又接着来了第三次第四次等等等等、嗯、对，那我们就陪马美走过了这好多好多次相同又不同的人生，然后从中获得一些不一样的领悟。好，这就是重启人生、
okay.
好，那我们现在粗评一下。
好，
剧集的话我们都是推荐指数，
是
好推
荐
指数，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欸、
大家
是一到五吗？
对啊，
五颗星、
okay.
剧集是五颗星，我们也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对啊，到完全想不起来耶，
不要再拖时间了快点。
好，我准备好了。
好，三二一，五颗星，
好低啊，他好低，他都给3.7啊。
我要送人了，而且刚刚我就是在意说硕侠好像没有很喜欢，然后他在那边好像跟我同一个阵线。
对，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同一阵线，我想说四颗星，他们一定会说
我好气
呀、
哦，我要气死了。
我不知道你们的评断标准是怎样，就是
没有，他明明就听过、啊，
会到满分。
哦、不然呢、欸、很喜欢然后两分这样吗？
没有啊，但我想说可能会很喜欢但是还不是最喜欢，是不是、
哦、你说你要保留空间的感觉，
对不对？你是四颗，
我是四颗没有错
啊，我 3.7 跟你没有差很多啊，
确实。那没关系，那不然你先讲讲看你给 3.7 的理由好不好。
好，我觉得我其实也蛮喜欢他的一些可爱的地方，但是他就不是一个有很缜密的这个思辨啊或是有什么
逻辑冠军又来了，
逻辑冠军地方的一个剧作，
我就知道，
我觉得这是口味的差别。
对，就它比较是一个小品，所以我
你觉得是一个剧作是不是？
这部确实是在 社群上蛮红红火火的，嗯，以影响力来说搞不好是一个剧作没有错。
是哦，嗯，
对，但我自己主观的认为它比较偏轻松可爱。嗯，对。
你常看日剧吗？
我有看 First Love。
那 First Love 你给几分？
大概是3分。
低到
他不看日剧、哦、他不是日剧的粉丝、欸、
好像不太算是、嗯、
但我看过的真的很少，
我看过的蛮少。我 First Love 上一部可能是交响情人梦，
好久以前哦、喔。哎、欸，交响情人梦很赞，我也会给五颗星，
真的很好看。
可是进阶巨人我给五颗星，
进阶巨人是动漫，我也给五颗星。那没有人在乎。
哎呦，聊得下去吗？这样，那四颗星，你说说为什么？
我其实同意凯乐，因为我们其实讲过不止一部这种，就是在这个影展里面，我们讲过蛮多，其实有点类似的题材，或是说故事手段的电影，包含那个《真爱每一天》。但对我来说，它就是蛮可爱、蛮幽默。嗯，安藤樱很会演戏、欸。嗯哼，
安藤樱真的好赞，我要疯了。
而且我看日剧的时候，最喜欢看的点就是他们闲聊，因为日本人很会写
碎碎念
废话。嗯，日本人才会写废话的，然后这一部的废话我觉得是写的之好，
是不是？
是是是是 是，所以就文本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值得激赏，再加上他们演员主角群都很赞，
真的很赞、嗯、连美眉都很赞，
美眉也很赞、欸、
美眉赞死、欸、
美眉那个眼神对很到位，非常成人、嗯、但确实就如凯乐所说，我会觉得少一点点那个所谓思辨的部分。
好啊，你们等一下就来思辨了。哎、嗯欸，其实我有在想，你们会觉得因为他的主角群都是女性的关系、嗯，会让你觉得有点距离感吗？会吗？
我在看的时候没有在思考，
我也没有。
哦，是，那我会错意了。嗯、OK。好，
他想要
我想要抓出一个原因啊，
不要硬哦，
好啦，
不要硬哦，
我要揍人了，好生气，
超生气。
这样怎么录下去？好，凯乐是之前看的吗？
我是之前看，有一点小阵子了。
好，因为
小阵子，
因为有一点小阵子的关系呢、嗯，我帮大家准备了一个随堂测验、
哦，好棒哦，
暖身一下。
好，
那就是一些蛮 trivial 的问题、嗯，好吗？那看你们两个谁能是重启冠军？
他昨天才看呢、欸，
是这种路线是不是？我以为是一个情境的回答，
什么情境？
是一个 quiz，
是一个 quiz， 就像是代码的回答。台湾不是回台湾，
现在真的要代码的回台湾。
快点，谁带他回来啦？
邓奶、喔，
好了、
喔，
好，那要开始了， okay, okay. 我们要下音乐了。
好，
没问题。
开始第一题，请问下列何者不是马美的死因 ？A. 顾看手机 ，B. B 捡拾垃圾 ，C 电车出轨 ，D 工程意外。
抢答吗？
对啊，抢答。好
，C
电车出轨，
对
对吧？哦，那也是 C。
好，那你们知道还有什么吗？因为他应该有死四次。
看帅哥，
看帅哥，对，但可能不是帅哥，
看有名演员，
对，看演员。好，接下来，以下何者不是马美曾经可能会投胎转世成的动物？A 瓜地马拉东南部的大食蚁兽，
这个有。
B 北海道的鲑鱼卵。C 印度太平洋的大眼双线青，就三个。
我
B 是吗？规则没有讲清楚。
好，那 B 是什么？
是鲑鱼吧？不是鲑鱼卵，
不是，对对，
青鱼是青鱼，
不是青鱼就 C 啊。我选
B， 但是它是别的东西，但
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紫海胆
哦，海胆啊，
对，是海胆。
我没有在爱吃海胆，
我
吃不太懂，
我好像也还好。好，第三题，请问马美第二轮国中的校牌多少？他第二轮人生的国中校牌多少？
哦、有选项是不是？
有选项 ，A 第一名 ，B 第六名 ，C 第七名。
第七名吧？
不是、欸，
第二轮不是第七名啊？
欸、第二轮好像是第七，
对啊，是吧？
好，硕翔两分，
yeah、
再来，
还有
两题，请问每一次轮回开启新集数的开始，都会由梦境开场吗？你们记得吗？
对。
好，凯乐看起来不记得。好，以下何者
有一些怪梦啊，
没有出现在这四次梦境当中。A round one 的卡拉 OK， B 拍贴机， C 北熊谷的那个桥， D 杂货店。
杂货店是什么啊？
杂货店
，B 杂货店
，B 吧，是 B 吧？
是 B， 没有拍贴机。
我记得没有拍贴机，可是杂货店是什么、啊？
杂货店就是他们有一次三个人都是成人的时候，然后坐在。在杂货店前面
讨论剧，对不
对？
对，
电视剧社有讨论剧。嗯，好，谢谢凯乐。
我输了，
没有关系。最后一题有十分，
啊、什么？好奇怪的设计哦。
可是每次都这样。
对啊，每次都这样，大家都是这样设计的吧？最后一题是一个简答题哦，
okay、
请依序举出马美不是一生，而是五生当中做过的五项工作。硕翔，
行政人员，就公务人员吗？
公务人员。
第二次是什么啊？公务人员第二次是有没有一个提示？
是影视的那个了吗？
不
是，
这是第三次。第三次是企划，对不对？啊，是制作人，
是制片助理，制作人。
第四次是药师，第五次是技师。
No！
医师。第二次是医师，药师。
对，再一次，重新。
第一次是那个公务人员，第二次是药师，第三次是制作人，第四次是医师，第五次是机长。
对，技师，赞，然后最后他又回到了
公务人员，
对，他又回到了市公所，
果然是日本人了，
真的。那你们还观察出他每个时期衣服的颜色会有一个主题色吗？
我从来不会看衣服，
真的假的？
就你们最喜欢在每次都说那个主角那个衣服跟他头发颜色，说什么头发？我连他的长
发
短发我都想不起来。
好啦，
医师是不是蓝色？
对，很蓝，超好看的，
真的、啊
哦，真是超好看的。
其他都不记得。
机师的颜色也很重要、哦，是红色。
为什么？
机师是红色，有一点像是
血光之灾。
我不认为是血光之灾，
就有点像是找到了那个火焰的感觉。
Why？
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啊，让他充满热情的目标。
哦、恭喜他。
OK， 这就是以上的随堂测验。
Yeah, 看来我是大胜吧？
对啊，因为他昨天才看完。
哦，对错没错，
作弊。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输不起耶、欸、
对啊，怎么会这样，很难相处。
好的，那这些题目可能多少跟我们等一下的讨论会有点关系啦、嗯、首先呢我们来讲讲这个死后的世界好了，就是来让你们分享你们的逻辑啊。好啊，
我们没有要分享什么逻辑吧、啊、不如我先听一下逻辑冠军怎么说好了。
好啊，好，首先复习一下那个世界长什么样子。欸，大家知道那个世界里面的那个公务员啊、嗯、就是编剧吗？
啊，是啊，
对啊，他就是笨蛋节奏本人
哦,
哦, 哦。嗯，这样想是不是还蛮有趣的？
那超赞的，
对不对？
对。
好，那个情境会是什么呢？就是每次马美死亡之后呢，他就会在那个很白的世界重新张开双眼，然后他就会跟那个服务员对话一番，然后呢苦恼一下之后，他就会跟他说：“哦，请往右直走，如果看到一扇门的话呢，就从那扇门进入你的这辈子。” 看完这整出戏之后，应该也看过四次了，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桥段都会蛮熟悉的。那大家对于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个全白背景的服务台，这个没有什么情绪、没有什么起伏的作业人员，跟一生之间没有中场休息，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定，那你们有喜欢这些设定吗？生死的设定，还有这个时间观是否有说服到你？没有嘛，对不对？凯乐说啊，
没有。我其实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可爱的设定。然后
你看，又在那边说人家可爱，
可爱
我已经要疯了。
等一下，你听我解释，
真可爱。
就是啊，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抓他逻辑的错误，只是说他的逻辑没有解释的很清楚，因为这不是他主要想要探讨的东西。
确实，
所以其实也抓不出什么错误啦。就是
我觉得。可以抓到错误啊！
你讲，因为我其实也有疑问。
对，可是我看的当下当然不是说这个逻辑太不通，不是抱着心情在看的。
对对对，
可是你真的要讨论的话，当然是可以深究的。比方说一开始发现说只有他一个人在轮回这件事情，我觉得哦，好像都大致可以理解。可是出现第二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事情应该要变得复杂非常多。
对，没错。
请问他们是怎么同时进入这个世界，然后还在同一个时间成长的？
那为什么其他两个人就没有重新？
对，这个其实完全没有解释到、啊。
这是没有解释，但你就是你。
不能说他错，
你没办法像真爱每一天那样说他是一个
错误，
一个逻辑冲突
哦，
这样
哦，我觉得算是某种冲突啊，
我也觉得蛮冲突的耶，
就很怪，
对，这是真的一个很怪的地方，
但有趣啊，因为他整个世界观的设定很像那个什么月老。
其实好，我没有生气，我在想着要讨论这一题的时候就蛮想要把月老拉出来讲，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讨论月老那一集有讲到说我们其实蛮不能接受那个设定的嘛，对不对？
我有点忘记原因了，
因为太简陋了，
太简陋了。嗯，哦，好，
应该是吧。
是，
我没有看，
我一直看他想说他是不是要讲话。你要讲话吗？
我没有看。
你没有看啊？你没看过月老？
我没有看月老。
那你觉得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差别哦，
应该差很多啦，
差蛮多的。可是他好像也没有差那么多。我
因为他们都要基因德，
我开始有点想象是不是我只是纯粹的不喜欢九把刀。但是我觉得像基因德的这个机制，我也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其实那个因德机制啊，好啦，特别是量身之地也是要基因德，量身之地还有那个计分的系统，你可以大概想一下说 A 跟 B 为什么哪个的因德比较高，然后有些地方可以操作，然后这一步的话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你就是变成这个，你就是变成这个，然后他变成人类的那次也没有说他为什么那次可以变成人类，其实完全没有解释。我觉得是蛮聪明的一个设定，因为只要解释的就会有我们这些逻辑
啊，有解释没解释 我们都有意见。
对啊，我们就是爱讲话。
蛮聪明，还有一个地方是他放了一个小小的让人怀疑这个频段系统到底是什么的点，就是他的那个朋友也跟他一起轮回的那个朋友说他也拿到食蚁兽那张照片，但是他是蚂蚁，
他是那个白蚁。
对，他特别指着那个照片说不是这一只哦，是下面的虫，这样
像他们就只有那几张照片这样。
对，就是像他只在糊弄人。
对，但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马美他用的那些行为来积阴德的话，那这个阴德是不是其实是基于人类的行为为基础设计的？请问一只樱花勾吻龟它要怎么积阴德呢？这我还蛮好奇的。
哦，很好的论点。
然后你如果
因为在良善之地，你不会变成别人，你不会变成别的物种。
而且阴德是建立在你是有社会性的系统的动物才会有这件事情吧？如果你是一个微生物，那你要积什么阴德？你是只涡虫要怎么积阴德？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可是我不是说他这个就是写得很烂，因为
好难聊下去。
对，很难聊。但我在看的时候，确实会有点在想这件事情，就说那其他物种要怎么积阴德？就这种的，对啊。然后讲回那个什么月老，可是我其实还没有参透这件事，就是为什么我其实觉得他们本质上有点类似，但可能是因为这个讲的又更简单了。然后他其实没有放太多的，他就是你很明显他没有要说服你这个世界是真的的这个感觉，没有那个奇幻或是科幻的效果，没有这个诉求，你就不会有那个失望。然后月老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像把你当白痴，就是你觉得好蠢的一个世界哦。然后加上我又不喜欢导演，
这可能是重点。
对啊，
但我非常可以理解你，因为我觉得这的确可能不是重启人生的重点。我觉得他的重点比较像是人生那个本身，而不是那个死后的世界啦。所以呢，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带观众陪妈妹走过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婴儿期啊，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然后到他出社会，每一次他人生重来，我们就会再走一次，我们就会看到一样的画面，就是小 baby 啊，然后学习走路什么的。但是每个阶段因为它次数不同，那个时间也渐渐的累积，它可能对每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你们有最喜欢哪一个时期的诠释吗？因为那个马美的演员也其实不一样，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就是他找了蛮像的演员， 蛮像的演员、啊、就是年纪从小到大的时候，其实你有看到那个主角年龄的变化。对，你们最喜欢哪个时期吗？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时间吗？
印象深刻的时间
他没有，
不然你先说吧。
印象深刻吗？最喜欢印象深刻应该是出社会吧。我好喜欢看人家就是把那边当 baby boss 在那边给我职业体验。
真的，而且他每一个职业都会描述的超级无敌详细，就是从他的工作地点啊，离家近不近啊，然后到譬如说他从一天上班开始怎么样，然后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工作内容有什么，然后他身边的伙伴有什么样的特质，什么就是你刚刚讲到日本人很爱碎碎念，小细节很多的那个呈现，
真的真的很多。但我每次看都会想说，为什么大家可以有那种儿时玩伴那么好，因为我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这种朋友、欸、
我也没有，
我说以前同学完全没有联络过的，
我也没有，
尤其是出社会应该会变得超级不一样了。
我其实一直以为到第二轮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嘛，那可能就不会继续
会断联系，
因为我觉得出社会之后朋友好像很常这样、欸、嗯，就你的核心朋友圈还是会蛮受你的那个生活圈影响的，
非常哎、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整出去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是我觉得有点太美好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们设定在一个非大都市的区域、欸、
美熊本嘛，熊本嘛，
熊本、哦、
不是美雅的那个故乡吗、嗯、
是吗？是，
我记得是美雅的故乡啊。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在一个大都市的感觉、嗯、所以有点像是出走日记嘛、哦、大家就还是彼此可能邻居同学大家一起长大的那个牵绊比较深。
哦，他们工作其实也都还在蛮类似的地方。
对啊，因为他们两个朋友都是，虽然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欸、一直以来都不知道
他们
做什么、
欸、他们做什么啊。
对，但他们就是待在本县市。嗯，对，他们一个月会出来吃两次饭、欸、
这个算很频繁吧，
非常频繁、欸、
很难约到、欸、
对啊。哎，那你们有最喜欢他做什么工作吗？
工作吗？嗯，
最喜欢他做什么工作？我觉得是电影制片。
他没有拍电影，
人家
是电视剧，
连续剧。
我也是，
很赞呢。
对啊，
他长得好适合，
真的，真的，
适合戴帽子，
好好看，我要疯了。
尤其是他那个女演员要搭电梯出去，然后他那个帽子这样拿下来，然后一直跟他敬礼那一段，我觉得。
没错，真的超赞。我就是看那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欸，每个人好像有本命、欸、然后我觉得马美的本命其实是做电视，因为我觉得在其他的职业没有看到他散发出那样的光，这是一个很主观视角来看、啊、可能也加上编剧本身对于行业的了解吧，所以感觉到很多很多的爱。 我觉得他在这个工作得到了好多成就感、哦、
其实你讲的是真的，因为像我们后来发现他当医生的那一轮，他下一轮不是当技师吗、然后他回去看说可是我那时候阴德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细菌，对不
对
一种细菌，然后他就发现说哎、欸，当他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说不行，那我这一轮也要想办法去把那细菌找出来，我才可以救更多人。
对，
然后他一当有这个念头，他说他上网查发现这篇论文早就已经被发表出来了，
甚至比他发现的时候还更早。
对，所以他其实是拖累了医学界。
我觉得这个超赞，因为他每次都有一些发现说哎、欸，我到底是好还是坏啊，我到底是对大家有益还是有害。我觉得这个讨论也很棒。
男友突然暴富，
对，然后
暴富
就是他第二轮的时候发现哎、他没有跟他交往，然后他就变成年收入10亿的人，然后呢第三轮有交往2个月结果变9亿、啊、多2个月就少1亿耶。对啊，这很有趣。
好过分的设定。
对啊，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耿耿于怀的部分，我觉得也非常可爱、就很具人性，
真的很有人性。很可爱，
真的。而且除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我觉得他在 AP 的工作还有后来当上制作人之后特别有干劲之外，在他死后那个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但当然也是因为那一天他的那个第一集要播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看，然后他不知道那个结果怎么样、然后很想要知道大家的回馈是什么，但是他就
他还问说你这边有没有电视。
对啊，然后一直求他，但是对那个编剧也是很好笑，就是一直很冷淡的回应，还假装关心他说哦，不是
有几集哦，一集大概多久，
那可以吗，拜托一个小时
他超有礼貌的。
对啊，因为他就说你这样真的太冷淡了，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结果你这么冷淡的回绝我，所以他就意思再多问一点，但还是不行。 我自己是只有感受到他那一次的死有那么很
觉得可惜，
含恨，对，可惜的感觉、嗯、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他的本命、
okay、
没错，
那也是我最惋惜的一次。
是哦，你也很想要看第一集，
原来他是有带情绪在看这部剧的。
哦，好感人哦，原来是这样，终于感受到一点情绪。
如果是小朋友大人的话，第一次重生之后的大人心灵小孩身体的那一段，就是他会去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嗯，那我会觉得这一段会让我无法预测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
哦、
然后我会看特别有劲，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他还是小孩然后大人心灵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可不可以去读书。
家教老师上身，但是很可爱耶，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很有趣的，很喜欢这一出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有点像是用一个不能解释的东西去解释一个不能解释的东西。我在讲什么？
听不懂。等一下，
那个不可以解释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我们好像有点难解释，说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天生好像比较聪明，对，然后或者是他讲话就是有小大人的感觉，比较成熟，然后他就是给了你这个设定。可能是因为那个小朋友已经轮回了很多次，还没有完全洗掉一些东西，
嗯，
所以他有一些从
上一世的一些记忆，
上一世对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可爱的，
嗯，
因为你就会看着他是一个小 baby， 然后是一个小孩，是一个青少年，但是有安藤英这个成人的 voice over 在帮他配音、
嗯、
然后配的超级无敌好、嗯、超级好笑的、嗯、看到那个小心思，那个对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嗯，
对，除了刚刚讲到的他必须要积阴德之外，然后呢他每一次可能会有新的工作，新的日常，他每一轮还有一些定期任务，他定期任务总共有三个，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要阻止他的托儿所老师跟小静的爸爸外遇，
嗯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要阻止爷爷混吃两种对身体不好的药，第三个就是要救山田老师，山田大金刚，
是，
对、
哦、
因为山田大金刚会在电车上面被人家诬告他是色狼，
然后山田这个还有一个支线任务是要帮爸爸买生日礼物，
对，支线任务没错，然后有时候还会搭配到要说服小静离婚，
对，
哎，不是小，所以刚刚不是小静，
后半段就会变成
Sorry, 刚刚讲错人了，对，后半段就会变成合在一起，
对，
两个一起搞定，对、嗯、所以呢这个定期任务你们觉得有给这个故事带来什么效果吗？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任务在第一次进行的时候其实都蛮有趣的，
嗯，
就是因为你
他讲话都很害怕，继续
他都有一个但是
没有，因为你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他甚至有时候是用一样的镜头、
哦、
是，
然后就有点想快转。
是没礼貌的，是没礼貌，
我要哭了，
但是我讲一下
好，
因为我觉得他的逻辑，因为这是一部连续剧，就有点像是以前在写叫什么 Charles Dickens 的那个伟大前程，为什么要讲到那么远以前，反正就它是一本小说，大家现在知道它是认知是一本小说嘛，可是以前它其实在报纸上刊登的，那在报纸上刊登的时候，因为大家看的时间也不一样，一次一次这样看下来，它就是你上次看的视频是一个月之前的，它就必须要一直提醒你说这个角色它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它每次写到某一个角色名的时候，它就会带出一连串的特征，然后你会发现这一连串的特征是每一次它都写一模一样的，就你再放一本小说里面看很奇怪，可是因为它以前它是一个类似连续剧的形式，就演变到后来就会是尤其在喜剧里面变成我们看到比如像 running gag 的那种方式嘛，就是哦，这个是好像你跟观众有个小默契，就是你知道说、嗯、哦，他每一回的人生都一定要做某一些事情，
嗯，
对，然后让观众有一个对这个剧的认同感嘛，
嗯，
的这种感觉，这个好像比较后设的层面，我很难说他对故事本身，我觉得他故事本身是没有太多效果的，但就是观众会觉得可爱跟有趣好玩，对啊，
嗯、的确的确，
嗯，
好，我们讲到马美，他经历过很多次人生，他常常是以一个先知的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然后田馥甄嘛，这部分尤其是针对他经历过的童年过去，就是凯乐看得非常的累，想要快转部分，
是，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除了这个重复带来的一些可能的疲劳之外，他也有一些娱乐跟安慰吧，因为他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孔，我们知道马美的记忆力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他对时代记忆可能就是所谓的时代的眼泪，然后各行各业啊每一个角色的小剧场都有非常巨细靡遗的描述，你们觉得这个怀旧的情怀你们有特别有什么感受吗？我们是同一个年代嘛，大概差了十年，
可是我对他们的怀旧没有什么感觉啊，
是哦，
对啊，因为、欸、我们算同一个年代，我想一下，我记得好像
就差大概十
点，
对，
八到十岁之间，对不对？还是差更多一点了、啊？
对，
大概十到十二，
说不定是因为这样。我觉得真的有差，我就觉得说你们对交换贴纸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没感觉？
我小时候有贴纸布啊，
你有贴纸布，那你怎么会没感觉？对啊，
可是我不会跟人家交换贴纸啊。
那个人档案呢？就是那个对啊，
在搬家的时候我才把它翻出来。
对啊。但没感觉，
觉得可爱，
可爱。欸、
可是我觉得都回到一个蛮，我们这个是要找冯伯翰来聊啊。但我觉得怀旧就是一个现在每个剧都很喜欢借助的一个力量，因为大家现在就很喜欢一个，好像在每个时代是不是都有喜欢怀旧的人？
一定的吧。
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复古潮，有点像、我们其实在聊台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印象，台剧也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说好像是讲《熟女二》的时候，然后讲到说，其实台剧好像经历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就我们开始把以前没有说好、没有说出来的故事，把它拿来拍成电视剧。我现在很多剧的逻辑是这样嘛，所以就会看到很多怀旧，所以我好像不会特别对怀旧有一个觉得哦，里面有很多很怀旧的东西，尤其他又不是跟我同年代的、跟同时空的人。
的确，因为他用的一些音乐或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个感受可能也不大。
我惊吓，真的是没有听过。
粉雪有听过吧？
粉雪唯一听过的是粉雪，其他都没有听过。
而且
Speedo 的也没有听过。
再怎么样，粉雪会听大概6到8次。
你看又在那边抱怨了。
我这次不是抱怨，我这次不是抱怨。
你一脸是抱怨。
听到后来是，
你会唱这首歌，唱听到会唱
的。
你唱
No 什么东西？
你才不是这样唱，才不是。
他像是一个很浑厚的唱腔。
他唱的超好的、欸。
OK， 恭喜他。
好，那我们不聊怀旧，你对怀旧有话讲吗？
我其实只有觉得说，看到他们的兴趣嗜好是交换贴纸这么物质的东西。是一件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的东西，因为现在小孩其实很多都用手机，然后用
你说一个实体的东西，
对啊，
你们那个年代会做什么？你有交换过贴纸吗？
我们没有交换过贴纸，
他
是
一男，一男没有贴纸，
那一男做什么？
就会出去在吊单杠啊，然后就是
谁要吊单杠啊，无聊死
了，在上面互踢这样子，
好无聊，
难听哦，
然后从高处跳下来。然后下来说、
啊、真的小时候小男生好喜欢从高跳下来，不会，我都会祈祷他们摔死。我就觉得他们好眼小、哦、到底要干嘛、啊
欸、不要，
你该不会现在还会这样吧？
我现在不会，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膝盖不好，但是、
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我那时候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学校教室后面有个洞，然后会去那个沙坑里面挖沙子，然后去丢在那个洞里面。然后我想说我，
什么洞？你说就是一个沙坑，
就
是
一个洞。然后我就会去游乐场那个跳远的沙坑里面拿那个大片的面包树的叶子。
你就是有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娃娃填满，
想看多久可以填满？但是
那你填满了吗？
没有。
哈？为什么不填满？
那个洞就是
你有够努力吗？
那个是下面就是一个很巨大的空间，
显然是不够努力。
我填了大概一年，
那、哦、这么久？等一下，它是什么洞啊？
我就不知道，那就是一个洞，就是地上有一个洞，
还是看起来是人为的洞吗？
我真的看不出来，因为这是泥巴地，然后地上有一个洞，
好
然后臭臭的。
然后你自己常常花时间在填补这个洞，你自己一个人。
下课大家打钟进教室之后，我就会默默的这样去铲一铲。
你不用回教室，
我撒完那个沙子，我就会去教室。
就是会抢最后一个，然后等大家没看到的时候，把那个沙子这样。
他也不敢让人家知道吗？
对啊，
是我秘密任务。
哦，好可爱哦！
失败了，
是他的那个耶，
他的定期任务的，是类似，但是他失败了。他如果第二轮，他可能就会把它填满。
第二轮你可能会找到更好的方法，但是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点，就是其实不一定会更好。
确实，
对，就是并不是很多次的重复就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对。谢谢凯乐童年的分享。那刚刚讲到马美很善于观察，并且热爱抱怨，他跟他的好朋友常常都有一些碎碎念小心思。我们不聊怀旧，但我们来聊一件事情叫做伏笔。因为凯乐在回到未来这一集有讲到说、好的伏笔有两个特点，对不对？你还记得你说什么？
我说第一个是要埋得够早，
是，
然后等到他实际上用到的时候，观众已经
忘记他有讲过，
对，忘这件事存在，然后就是原想内化成他知道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第二个是他必须要在一个比如说角色要讲解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动机去讲解这件事情，不然就会很突兀。
对，
好像是这样，
就是要不着痕迹。是的。那这部戏就是其实放了非常非常多的伏笔，从刚刚硕翔讲到为什么他的碎碎念那些日常的很琐碎的对话写得很好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很多伏笔其实是埋在那里面的。你们有印象有什么是你们觉得做得很不错获得伏笔吗？有什么词可以置换？
没有伏笔哦。 我算了一个很废的伏笔耶。
好，
就是在应该是第九集结尾的时候，马美跟那个女的叫什么，
真理吗？
真理他们一起就是成为那个机师，一次就是在机场这样逍遥，不是逍遥啊，就是他们在工作，然后就突然有 take 一个镜头，就有一个男人的背影这样噔噔，然后你就想说什么，
他是
谁，怎么了，就觉得这个故事还能去哪里，又是一集。然后在下一集的时候，他们不是要执行他们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去改变飞机的航线嘛。
嗯，
然后就在他们两个就是好不容易得知说真的他们可以就是以机长跟副机长的那个姿态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那个登机门前那个男人出现了，他就说你们等一下，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是 Time Leap 吧
那什么穿越者是不是？
对，时空穿越者，
时空穿越，他说他是时空穿越者，他拿一个手提箱看起来非常之神秘，然后跟他们两个说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改变这个飞机的航线，就是因为 我是已经就是活了第二轮的这个时空穿越者，我的前妻死在那个航班，我需要你们帮我，然后就一次就是要拿手提箱，就是说哎，我这个哦，就是威胁他们的那个感觉，然后他们就说哦是哦， 我已经活就是第五轮，
我第六轮
我就觉得这个伏笔真是废到好好笑
完全没有造成威胁
对，这个就是一个利用观众习惯伏笔的这个心理做的一个反面操作、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其实是很聪明的。
嗯，
我现在想到唯一一个是真理在很前面出现的那一个，
唯一一个他的那个语气
什么，
因为我真的有点久以前
好了，我知道你说在便利商店的那一次，
就是他没死的那一次，
我也觉得
后面就有一个女的就哎哎哎，然后我想哎
回头看了一眼
是怎样，然后在之后的五集他都没有出现、
嗯、对没错
哦，真的、啊、
嗯，
我没有印象这件事
情但是我觉得我对他会特别有印象，就是因为熟悉这个演员，他也有演交响情人梦
哦，是哦，
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角色、欸、
我现在完全忘记交响情人梦每个角色了
哦，你记得有一个爆英泰，英泰记得吧，
谁是英泰啊，爆炸头，
对啊，
男的对不对，
英泰就叫英泰啊，他就是英泰啊
英泰是不是一个，
他喜欢英泰吧，我记得他在里面演的人、
哦、是学生吗？
对啊、哦、大部分的人都是学生好不好，
情人梦太久了
好，
而且我小时候的安静门槛，
我很喜欢的一个伏笔也是他在当制作人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不是要把自己的人生写成剧本嘛、
嗯、
然后他就在那边跟编剧还有导演讨论说哦这个剧本应该要怎么写，然后编剧跟导演就讲到啊，这个人如果已经活第二次的话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无聊啦、嗯、应该要做一点特别的事情吧，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拯救更多人，譬如说救那个儿时的玩伴这一种，就是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也就买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在一开始那个时间点讲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想到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我们还没有认识真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将会要处理坠机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们也有讲到说、哦、处理婚外情的这一种真的是有什么就太小了吧，然后又很无聊、嗯、但没想到到最后也会是一个关键，对，其实有蛮多伏笔我都觉得真的很可爱耶，对 啊像是爸爸私房钱在那个
鞋子里面
那一种也是，嗯，
他们拍出来那个重启人生看起来超难看
啊，对呀超级
疯掉了，
对啊好可怕哦，
对啊，
他真的想要看第一集吗？
如果
是我
我
就
不会想
死了就算了，
他想说 OK 下一次，
对啊，我也很喜欢他在拍完第一集的时候他就说虽然拍摄很顺利但一切都已经不复原形了，我很喜欢他描述的那个情绪，就是虽然他活过很多次然后感觉有很多次机会，但每一次都还是有一种无可取代的感觉，
嗯，
就是他对前一次的经验还是会有所留恋，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具有人性，
是，
对，那我们最后再来闲聊一下，因为呢到剧集尾声呢我们就知道说哎，其实大家重启的方式有很多种，玩法不止一种，马美在五轮的人生当中他做了五份工作，但是呢他也有遇到像河口小姐这样的人，
嗯，
他活了八回，但是呢八回活得差不多算是活成同一种人，河口小姐就是演在车上的
对
的女主角，没错，那问问看你们，如果你们也有这个重来的可能，你们是有机会可以再重启的话，你会好我想要再活一遍右转，还是你会觉得好累哦左转直接投胎，
嗯，我的话当然是会想要尝试别的事情吧，
嗯， 哦，真的吗？
对啊，
我原本以为你会走那个比较累的路线，就想说
哪个比较累的路线，
就是、哦、好累哦，我还是投胎好了。
不会啊，我就因为回想，真的觉得人生有很多节点，你做了一些决定，然后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我做过什么决定，可是还是会好奇说，如果当时做了不一样的决定，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美国应该都会有这个心情嘛？嗯，对啊，这不一定要后悔才会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就算你第一次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其实是可以投胎成人，还是会选择再活一次？
我可能没有特别执着要投胎成人、欸、
嗯，好，我们等一下
讨论这个问题。我问他说一定要投胎吗？你们真的没有一些天堂之类的感觉
就没有，我们这里不是良善之地好，那凯乐呢？
我肯定也是要再活一次啊，
因为凯乐有很多后悔是吗？
呀，什么样的
后悔？就是上次讲的48。对啊，哦，我可能不会去那边没有啊，
那边他说什么、啊、
工作啦工作啦
我也不会，我如果就是活到出社会为止都一样的话，我第一个要做决定就是绝对不要去我出社会之后上班两个地方上班没有、
哦，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我跟凯乐在一起合作当同事的那一间，其实不是公司啊，反正就一个那个地方，就是我真的觉得是遇到最烂的老板，但是是遇到最好的一群同事
哦、有包含你耶、欸、
算有算
逼他做一点反应OK， 那投胎之后这两个玩法，求新求变跟一以贯之，你觉得你会是哪一种玩法？你们想要做不一样的决定？
是啊，当然。
那譬如说职业好了，你会想要做不一样的职业吗？
要，一定要，
每一次都要不一样，
每一次都要
当 baby boss，
一定就是 baby boss。
OK，
对啊，职业这种东西一定是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像家人的互动这些会是想要可以重温的、我个人啦、
我只想到我
自己，他很爱家、欸、
我只想到我自己
你只想到你自己我也是，
他才是巨蟹座、欸、
当一场游戏在玩
是啊，我觉得第二次就是一种游戏啦，
所以把其他人都当 NPC、
哦、对，是类似
是
这种心情、
欸、
所以我就会去杀那个啊，开玩笑、
那会想要做类似什么样的工作？很不一样的，
一定要跟现在很不一样的，
真的哦。
对，可能要去比奥运。
什么？
要去什么？
比奥运？
比奥运？
对，我会在，
就是
表
云是什么？
但我还没想到一个我适合的项目可能没有
铁球，
铁球
有铁球这个东西吗？
你说直铁饼是不是？
直
铁球是什么啊？是 wrecking ball 那种吗？
对，
没有这种运动哎、欸。你说田径的部分是不是？哦、可是这样讲会冒犯人。可是我可能不知道，我怕打死人。
哦，这么厉害吗？
不是那个东西，那你不用厉害啊，你甩出去，他就可能会打死人。
因为没有办法控制方向。
对啊，好，我再想想我要当什么，但我想要当运动员看看，因为这是我这辈子我觉得离我最远的一个职业。
不瞒你说，我刚刚也想到运动员。
为什么、
啊、真的大家都有运动员的梦吗？ 我没有，
我没有，完全没有。 我就是因为没有做过这个梦，觉得说如果我做过这个梦一定会超级不一样的。
可是你真的要去执行耶、欸、就是你真的要做耶、欸、
搞不好
不是想想而已
就去啊。对啊，
那你会从小开始比较认真运动锻炼？
会，因为这件事是没有发生过。
嗯，就如果你顺其自然的话，应该还是不会发生。
对，不可能会发生。
对，
但凯乐呢？凯乐应该是从小是爱运动的人吧？
我是啊，所以我跟你不太一样。我不是因为他离我很遥远，所以我才想要运动，是因为我有在做这件事，但他不是我特别强项。嗯，所以我会想要试试看这方面的潜能，但、但对啊，没有胆，
没有胆。
所以大家还是会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一定要有些东西不一样，
对啊，
不然就想快转，
要快转，
好了，
多爱快转，
快转。
好，那下辈子刚刚说想讲，你不一定会想要投胎成人，嗯，是吗？
对
啊，为什么？
当然，你真的很快乐吗？
你不快乐？
我觉得本质是不快乐的。我觉得人的本质是不快乐的，嗯，应该这样说。我不是说我就是很不快乐。
我懂，我们之前好像有讲到，
对啊，
你好像有聊到，对。
所以我不介意试试看别种物种。
那像是什么？
我想当狗欸。
哦，
对啊，
可以养你吗？
我想当野狗。
我要哭了。
我想
当野
狗。
你要
当野
狗？
他如果说到照片上是在你的家，然后他就会说
OK， 我再一次，
不会，他就说这个是示意图，示意图，这只是示意图。
那气死了。
凯乐勒，你要当人吗？
我其实也完全不介意不当人。
真的、哦、
因为如果不是人的话，我也不会记得我怎么样、啊，就是我
很难。
我走进那扇门之后，我就是新的
人、啊、就是他。食蚁兽你们可以接受？
No， 不行。
你看也不行啊。
你为什么不行？
哺乳类吧，我要哺乳类。
为什么食蚁
兽是哺乳类吗？
食蚁兽是
吧。
嗯，
还记不
记？要不要再来一轮的时候读生物相关？
你直接当食蚁兽看自己会不会喝奶
啊？食蚁兽不要，
为什么？
我不要吃蚂蚁啊！
可是你是用人
温温热热的，
对啊，
你是用人类的角度去看不想吃蚂蚁啊？嗯，
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蚂蚁好吃，对不对？
对
啊，
像他们在讨论的，嗯，我可能会跟别的食蚁兽就讨论说那个蚂蚁赞，
你们会看 Google Map 那个评论，然后看哪里蚂蚁比较好吃，
对。确实是会这样，好了，那可以接受当看食蚁兽。
对啊，我觉得真的不想要当的，就是比如说
蟑螂、
屠宰场的猪
哦
之类的，
所以可以
好难过，
所以野猪可以
不错哎、欸，
哪里不错？
No,
我不要哎、欸，
我不要。
可是从他的主观视角出发，他其实、嗯、
他是强大的。
对啊，
可是你喜欢阴阴暗暗的那些地方吗？
喜欢，
我还好，我还好。
好啦，那我还是很想问一题，嗯，如果今天你一定是要投胎成人的话，因为马美到最后其实有一个领悟，他其实发现他好像不一定要投胎当人类，他已经当了170年的人类，好像没有像之前那样非这个莫属，但是他会想要重生在他的家乡。如果要他选择在陌生的地方投胎成人跟在家乡投胎成其他生物，他会选择投胎成其他生物。那如果你们再投胎一次的话，你们会想要再当一次台湾人吗？我们现在就限定人就好了，会想要当台湾人吗？
我觉得不错，我好像理解马美的那个感觉，嗯，因为感觉到说人的本质其实不太快乐嘛，就让感受到那些快乐很多时候是社会关系，就是跟你一样不快乐那些人的那些、oh. 就是可是因为他你到下一次吃你会带着上一次的记忆啊，你如果到下一次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到一个德国的小镇好了，然后可能觉得说干我完全不知道这你们是谁啊，然后我就知道说有一群我很在乎的人在台湾，我觉得这件事会让我更不快乐
哦、oh, 离他们很远是不是？
对，嗯，而且你可能是一辈子都不会认识这些人，
好难过。
对啊，所以这就很难过啊、嗯、就好像其实比投胎成其他动物更不快乐，其他动物的时候你可能
可以爬回去
倒也不是
爬回去看看他们
就你可能真的不会有人类这么复杂的情绪不是
但的确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妈妹每一次她可以很爽快的答应说 OK 我要再从头来一次，也是因为她生在很棒的家庭，然后她可以有那个心理准备是她每一次回来都在她爸爸妈妈非常开心的看到她，
其实她附近的人都很好、欸、这样一想
对啊，出生在、嗯、就是说哦，妈妹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嗯、然后呢很开心你出生在我们家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他长大的过程其实也是很快乐，
然
后很充实，然
后又是成绩很好。
对，
他就算第一次成绩也没有算不好啊，
也没有不好。
对、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真实的地方，就是因为马美跟真理很明显，就是他的好像资质没有马美那么的好、嗯，所以他要花更多更多的力气，花更多轮才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啊、对对对，
但是马美却是可能可以比较轻松的，他比较聪明一点。嗯，对啊，凯乐呢？
我觉得我一定会想要再当台湾人啊，就是不管怎样，我就是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哦、
oh. ，然后就像他刚刚讲的，如果你出生在德国，
我们在哎、
欸，我必须说
德
国很好，我很喜欢德国。
没有，这就无关那个国家本身好不好？
对啦，但我是说，我觉得当德国人其实也是挺赞的。
我现在有想到一个我可能会想要当外国人的条件，就是、嗯、因为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去外国住可能一两年这种想法。那、嗯、如果我今天知道我有4辈子、啊，我可能可以出去1辈子，
哦、
再回来2辈子。
确实，确实，会想要当看看，
就是一个新鲜感。
我想要当看白。白人啊，然后
我就是想要、这个，
我想要当看白人男性，
对，没错，
我很想
要体会这感觉，我要
知道这一切特权的感觉是什么？
没错，嗯、但是如果我其实只有一次的话，我不会这样选择。
对，
我还是会想当台湾人。嗯，虽然有时候觉得台湾人真的好可怜，我也想要体会看看那种生下来你不用忧国忧民的那种，
可以觉得谁当总统，我真的没差，认真的觉得没差的那种感觉。
对啊，很好奇那个感觉什么，因为我觉得它会改变好多事情，
对，
本质上会影响很多事情、嗯、但还是很好，我还是要当台湾人。
嗯，我也是，
但我可能会想要住在台南之类的、
嗯、可是你要生活在同一个家庭、欸
對啊、
但原本就是台南人、啊、希望可以影响他们留在台南、嗯、好，谢谢台南我们这一集就到此结束，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那听众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欸、你有没有看重启人生，然后你喜欢这一出剧里面的哪个片段啊，或者是你想不想再继续当台湾人啊、欸、但我们有一些香港的听众
哦、oh, OK
对，还有一些如果还有来自别的地方的听众，欢迎跟我们打声招呼，
是的，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看法。
嗯，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任何你在收听 Podcast 的平台按下订阅键，然后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搜寻三嘴三舌九十六舌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凯乐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